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 Twitter 上说，他星期日和新上任的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通了电话。中共上个星期五任命驻美国大使秦刚为新任外交部长。布林肯说，他在和秦刚的电话里面讨论了美中关系，并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下面请听报道。在北京和华盛顿寻求稳定关系之际，中共上个星期五任命秦刚为新任外交部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1号在 Twitter 上面说，和即将上任的新的外交部长秦刚通了电话。布林肯说，他在和秦刚的电话里面讨论了中美关系并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秦刚在星期日亦发推文说，致电国务卿布林肯讲再见，好感激在任职期间和他进行了几次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会谈，期待着和他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以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个星期五，习近平任命亲信56岁的秦刚接任王毅，担任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现年69岁的王毅在去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星期日，王毅被任命为中共外事办公室主任。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秦刚和王毅是习近平所主张的强势外交的主要代表人物。习近平的愿景是不妥协，挑战美国的全球地位。这两个人都在二十大上得到提拔。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和秦刚打过交道的人认为，和其他具有战狼精神的外交官相比，秦刚在怎样运用战狼手段方面更加圆滑和细致。据和他见过面的人透露，秦刚会卖力推进北京立场。秦刚就职之后要面对美中之间多个国际关系问题，他在担任中共驻美国大使的短暂的17个月期间，恰逢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恶化，而王毅在担任外交部期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在从贸易到台湾等广泛问题上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美国媒体《政治客》11月3号报道说，在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上任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面，拜登政府对他态度冷淡。俄罗斯在跨年和新年元旦期间对乌克兰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号宣称，俄军攻击是针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乌克兰空军1号说，防空部队连夜击落45架俄罗斯无人机。下面请听报道。俄罗斯2020年年底在乌克兰全境范围内发动了31次导弹袭击和12次空袭。在随即的袭击中，莫斯科以导弹和伊朗制造的无人机攻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都市。乌克兰空军在声明里面说，防空部队摧毁45架见证者无人机，随即夜击落13架无人机，在新年的几个小时又击落32架。在随即夜的讲话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飘扬的乌克兰国旗前发表讲话，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获胜，我们战斗并将继续战斗。他说，为了关键词胜利。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发表了新年谈话，表明他对乌克兰的攻击没有松懈。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在 Twitter 上面说，俄罗斯在新年凌晨冷酷懦弱地袭击了乌克兰，但普京似乎仍然不明白乌克兰人是铁打的。几个星期以来，俄罗斯一直将攻击重点放在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上，试图摧毁该国的电网和供水系统。一号又宣称，针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设施攻击，俄罗斯声称非法吞并了乌克兰大约五分之一的领土，但乌克兰军队在西方提供的武器、弹药和防空系统的协助下进行反击之后，俄罗斯从他在战争中首次占领的更多地区撤退。几个星期的战斗一直集中在乌克兰东部，双方陷入僵局， 似乎没有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西方领导人誓言在新的一年继续支持乌克兰。美国总统拜登最近欢迎泽连斯基来到华盛顿。泽连斯基还在美国国会议员面前发表讲话，并且赢得欢呼。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新年致辞里面说，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法国在1月1号敦促欧盟同行对中国旅客进行 COVID 病毒测试。面对中国疫情爆发以及中国数据不透明，巴黎最终决定限制中国人入境。世界卫生组织亦敦促中共分享染疫重症和死亡数据。下面请听报道。在欧盟27个国家里面，除了法国，目前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要求入境旅客进行检测。上个星期，欧盟卫生官员他们未能就协调行动达成一致。法国当时是反对这样做的欧盟国家之一。路透社报道说，欧盟这个星期将针对这件事继续进行会谈。法国从星期日开始要求来自中国的旅客在出发前48小时内提供阴性检测结果，并将对那些抵达的旅客随机测试。法国卫生部长弗朗索瓦·布卢恩和交通部长克莱门特·博纳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检查新工作流程的时候说，法国将推动这一方法在整个欧盟适用。路透社报道说，当被问到携带 COVID 的中国旅客暂时可以在另一个欧洲国家着陆，然后不用经过检测就前往法国的这一事实的时候，博纳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整个欧盟进行协调，以提高工作效率。三年来，中共一直闭关锁国，实行苛刻的封控和无情的检测措施。12月7号，中共在遭遇大规模反清零抗议活动之后，突然变向，在没有预警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忙解封。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跟住中共又宣布将放弃对国际入境人员的检疫要求，并从1月8号开始恢复中国公民的出境旅行。作为回应，世界各地当局正在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实行或者考虑实行限制。他们指出，中共缺乏新变种相关信息，并且担心会出现一波感染。12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再次敦促中共官员分享中国 COVID-19 感染激增的实时数据，包括重症和死亡数据，以便其他国家有效地应对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中国科学家应邀更密切参与世卫领导的 COVID-19 专家网络，并要求他们在1月3号的病毒演化咨询小组会议上提供详细数据。1月3号，新一届众议院即将投票选出下一位国会议长。尽管受到部分本党内议员挑战的情况，越来越多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只会支持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共和党主席达斯蒂·约翰逊和副主席斯蒂芬尼·比斯上个星期说，几十名与共和党普通大众核心小组有关的共和党众议院成员发表了一封信，表示他们只会投票支持麦卡锡作为新一届议长。大约有70名共和党人是普通大众核心小组的成员。信里面说，普通大众核心小组的成员将守住这条线。凯文·麦卡锡已经做好领导第118届国会的最佳准备，我们将在需要的时候投票给他。他们在信里面说，两项议议的规则变更存在问题，包括对降低撤离动议的门槛和对改变指导委员会的标准，以促进一些人所说的所有委员会的所有意见。核心小组里面的很多人表示强烈保留，在这些领域的任何让步都必须得到那些阻止麦卡锡当选议长的人的让步。核心小组说，我们不会掌上混乱， 并承诺如果麦卡锡不能够在星期二迅速当选为议长，核心小组将放弃议议的众议院规则变更。目前有五名共和党人说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投票给麦卡锡，这个令到麦卡锡竞选议长的机会岌岌可危，因为麦卡锡需要218票才能够成为议长，而共和党只有222个席位，民主党则有212个席位，而且没有民主党人表示会投票给他。议长投票必须在下届议院所有事务进行之前，这个意味着如果麦卡锡或者任何其他人没有获得足够的218票，就将进行后续选举，直到有人获得218票为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周末说，由于受清零政策影响，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在2022年会大幅放缓，并可能会出现40年来首次低于全球增长水平的现象，而且2023年对中国来讲仍然将是艰难的一年。下面请听报道。在 CBS 星期日播出的面对全国节目里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由于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中国经济增长在2022年已经大幅放缓，而展望2023年的3到6月，中共对疫情限制的放松将意味着整个中国感染病例大爆发。格奥尔基耶娃认为，这个可能进一步打击中国经济，并拖累地区和全球的经济增长。他说，我想再次强调，为了供应链的安全，寻求供应链多样化是必要的。这场疫情给了我们这个教训，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也给了我们这个教训。IMF 去年10月就曾经警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衰退，最差的情况还未到来，很多人将在2023年感受到经济衰退。对此，格奥尔基耶娃在节目里面说，这个就是我们将在2023年看到的情况。他解释说，世界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中国都在这里同时放缓，然而美国是最有弹性的，美国可能会避免衰退，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仍然相当强劲，不过这个也是忧喜参半，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美联储可能不得不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紧缩利率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另外，欧盟受到乌克兰战争的严重打击，2023年有一半的欧盟国家将处于衰退状态，而2023年对中国来讲将是严峻的一年，这个将转化为全球的负面趋势。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